长，看徐云彪就地十八滚又起来了，三比划两比划也不知说了句什么，那猴就跪下了。你看看，你看还是彪头有能耐吧。这功夫徐文彪端着枪看了看他，朋友，请问你是何人？这小泼猴腾就站起来，赶紧说吧，您要不说是梁山将的后代呀、啊，今天咱们两个非得见个你死我活不可。您这么一说呢，我怎么着也不能跟您打了，咱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您是梁山后代，我也是梁山后代。哦，请问您贵姓高明？你问我，我姓阮，梁山上有历历太岁阮小二，数个最是的阮红芳，那就是我的老爹爹，我是他的儿子，我姓阮明英，江湖上人送外号叫人间报应赛活猴。寻彪一听啊，他是赛活猴，他甭赛活猴，我看他简直就是一猴精。徐文彪说，哦，原来是贤弟久仰大名。阮英站起来了，徐大哥，今天在这跟您相见，咱们这也是缘分啊。我在野莽川可是待了日子不少了，早听说兴盛镖局有这么一个徐镖头，但是可不知道你是金枪将徐伯父的后代。今天见面，今后咱们弟兄可要多亲多近。徐文彪说，那是啊，贤弟，这样吧，既然你我是这样至近的弟兄，就没有别的说的了。你不是要留我一辆镖车吗？我呀随便你挑，50辆车，你看哪辆好你就留哪辆，我绝不再打包魂的。至于对镖主怎么说，你就不用管了。阮英一听笑了，大哥，我要留您这一辆镖车，这辆镖车是不少的钱呐。大哥，您保这一趟镖挣那个钱，都赶不上这一镖车的钱多。那我不就砸您的买卖了吗？啊，现在咱们是弟兄了，我就不能留您这镖车了。我不但不留您这镖车了，从今天往后说，只要是兴盛镖局的镖车，由打野莽村经过，够奔东京汴梁，前去送镖，我保证你连一根毫毛都不带缺损的。如果说你从我的野莽村这一过，要丢了什么东西，你尽管来找我，我就在山坡旁边那个山神庙里边住着，有的时候在那住，有的上别地方住，你常往这儿找，准碰上我了。只要是你跟我一说你丢了东西，我是丢一赔十。你看看，徐文彪一听，这位真有这么大的口气，肯定就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好吧，贤弟，既然是这样，说明你把这个大面子赏给我了。贤弟，我现在急着要够奔东京汴梁送这趟镖，你我弟兄得要好好的坐在一起谈唠谈唠。可是今天见面太仓促，这不是谈唠的地方，也不是谈唠的所在。等我从东京汴梁回来之后，你一定到我的家中，咱们哥两个摆上酒席，好好的细谈。家里边有好酒吗？当然有好酒。有好菜吗？有好菜，结识必往。哎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徐文彪说，辞去东京汴梁25天吧。25天之后，你就直接到我的家去。我家住在济宁州城里太平胡同，到太平胡同里边一打听，徐宅没有不知道的。你到那儿就找我，我一定好好的招待你。哦，如此说来，唰，把刀往后一插，插吧。徐文彪裸丝将扳杆刃凳上不坐骑，把枪手中一端，用枪一领，弟兄们走。王老五、牛老七两个人在马上也催马前行。哎，在这一路过的时候，看看道旁边这活猴，心想这帽子怎么摘的呢？那个捂了捂这裤子，哎呀，这裤子看来白滑了，自个儿找人缝吧。这镖车又打这野莽川横穿过去，阮英呢，自打徐文彪走了之后啊，他掐着手指头算，算什么？算这日子。 他要想上徐文彪的家里边跟他好好攀谈攀谈，算到了25天了，阮英奔徐文彪的家里边可就来了。殊不知在这个时候，徐文彪的家中正在演出一场好戏。怎么的？徐文彪走了，就剩周顺自个儿了。周顺呢，住在后院这月亮门前边这么3间书房里。月亮门里头靠内侧是两个老太太住的堂楼，靠这一侧是贾秀英住的那绣楼。这周顺、周景龙平常是不进这月亮门的，就在这书房里边自个儿读书。周顺老这么想啊，我虽然在这稳稳当当的住下来了，但是我家里的事儿没完呢，我爹爹的冤仇没有昭雪，我周顺不敢出头露面，哪能这么活着？我得想办法找机会能见到皇上，替我爹爹伸冤。可是要想见皇上给他爹爹伸冤，这件事情谈何容易，没有那个机会。现在周顺身背着重罪，哪有机会见皇上？更何况当中间还隔着四大奸党的层层拦阻。周顺天天犯愁，犯愁怎么办？大门不能出，二门不能迈，就在这书房里边一个劲儿的看书，什么书都看，五经四书、兵书战策，他全都看到了。现在不是有目的的读书，为了消遣消磨时间而读书。正读着读着书呢，外边小丫鬟进来了，这小丫鬟叫来姐儿，这来姐儿啊是贾秀英的丫鬟，端着一盘子李子进来了。哎呦，周公子啊，给您送一盘李子来，这从南方带过来的，咱们这可没有，这个季节不收这个，您吃李子吧。哦，谢谢谢谢，这是我们少奶奶让我给您送的，怕您上火。哦，回去向我表嫂说，就说我多谢了，好吧。这来姐转身走了，走了之后转过天来，周顺正在屋子里边读书，这来姐又来了，端着一盘的香蕉进来了。周公子啊，这是我们少奶奶给您送的香蕉，您吃几个，怕您上火。周顺说多谢了。哎，来姐转身又走了。到第三天，周顺又在这读书，这来姐端着一盘子橘子进来了，放这儿了。周公子啊，这是我们少奶奶让我给您送来的，您吃吧，怕您上火。周顺心想，我哪儿那么多火呀，我啊，一个劲儿往这送东西。周顺心想，看来我这个表嫂待我甚厚啊。表哥临走的时候对他再三的嘱咐，表嫂是遵照表哥的意思来做的。周顺心里边并没有多想，光阴荏苒，半个多月过去了。这天周顺闲着没事儿，由打这书房里边走出来，整天在这书房里边憋着，他也难受啊，他想上外边吸点新鲜空气。走出这书房往旁边一看，就是这个圆月亮门，圆月亮门里边就是那后花园，后花园那里边种着很多迎春花，现在正是春天，迎春花都已经开了，一丛丛一簇簇，鹅黄颜色，非常喜人。周顺信步就走进这个圆月亮门了，走进来之后站在这迎春花丛的前面，他瞅着迎春花，看了看身旁是两行垂柳，绿柳抽丝，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色。周顺看着迎春花，又看了看垂柳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多好的春天风光啊，可跟我周顺的心情太不协调了。他正在这观景呢，忽然听见在旁边楼上边有人咳嗽了一声。啊哈，这声咳嗽的不紧不慢，温中带柔，柔中带温。这一声咳嗽，周顺一抬头，哎呦，一看绣楼上坐的正是他那表嫂贾秀英。这贾氏头上高挽着云字髻，上边插着很多的鲜花，身上穿着粉红缎子的对花衫， 下边是鹅黄色的百褶裙，今天是经过了一番梳妆打扮，脸呢好像被绞过，两道眉毛非常清晰，这双眼睛环转有神，嘴唇淡淡的抹了一点胭脂，并不太红，脸上薄薄的擦了一层官粉，并不太白，在那斜倚栏杆往下观瞧。表弟呀，干什么呢？周顺一抬头，表嫂，我正在这儿看花，上楼上来坐坐吧。哦，不了不了，我这马上要回去了。等等，就看贾秀英站起身来，款金莲慢一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迈着轻快的步伐就打这楼上就下来。这贾氏几步走到了周顺的跟前，在周顺跟前一站，两人距离二尺，香气袭人。贾秀英咱早就说了，第一次跟周顺见面的时候，周顺就感到他那个香气在身上嘟嘟嘟嘟的往外冒。为什么？不但说擦胭脂粉，而且还甩香水带香草，浑身上下全香。周顺今天一看见表嫂，不敢正目而视。那说不说嫂子跟小时候都开玩笑吗？那分谁？这周顺读书失礼的人，文弱书生，没那习惯。哎，嫂嫂，您下楼有什么事吗？我问你，最近读书读得挺累吧？我听我的丫鬟说，给你送一次东西，就看你在那伏案读书；给你送一点鲜货去，你还在那读书。别那么整天读书啊，老这么读书，把脑子不就累坏了吗？啊，没准出来溜达溜达啊，上嫂子这楼上来串个门。老嫂比母嘛，那算什么呀？啊，是嫂嫂，我现在还有很多功课要做，有很多书要读啊。嗨，别的有时有闪的。哎呀，兄弟呀，说实在的，去年冬天你到这府里边之后，跟现在他跟两个人一样。贾秀英说的这话不假，周顺去年冬天由于一路坎坷，沿途要饭，投奔到徐家之后，那脸也瘦，脸也黑啊，营养也不良，非常难看。经过这一冬一春的抚养，又成天在家里边待着，现在长得是又白又胖。这周公子说实在的，那是一表人才，看上去不但是文弱书生，书生气里边还带着一点英俊。贾秀英瞅着周顺呢，半天不言语，这两只眼睛上眼下眼的那么看的，这个看可跟一般的看不一样。他怎么看？他往肉里头看。表弟呀，你可越来越漂亮了。周顺丑冷的撩一眼，一看贾秀英这目光跟他一碰，嘣，马上又回来了，不敢再抬头了。贾秀英一看周顺那个局促的样子，贾秀英就乐了。哼，贾秀英这一乐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这一乐选择的是最佳位置。怎么乐还有最佳位置？贾秀英长了一口好牙，这牙长得倍儿齐，刷白，没事对那镜子自个儿就研究哪样姿势乐最漂亮。他把这个嘴角觉得控制在第几个牙上，那是最好最媚人的时候，他就卡住这个节奏了。所以跟周顺这一乐，这嘴角往旁边一咧，一次到位。您别看我这牙，我这牙可不行，您琢磨贾秀英那牙，他那牙比我这牙可强多了。他那一乐，周顺觉得贾秀英乐了，更不敢抬头了。啊，表嫂，您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可就回去了。表弟呀，你长这么漂亮，将来得找个什么样的夫人呢？啊，表嫂，这个事儿我还没有想过。怎么呢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你怎么不想呢？表嫂，现在家父家仇都未曾报， 我不打算成婚。哈、啊，你倒是有志之人呐，好吧，表弟，你回去吧，有时间到我这儿坐啊。表弟，听说你字儿写的不错呀。不行，我的字跟别人比那差远了。嗯，我有一个哥哥特别喜欢书法，等着你给我写篇字好吗？啊、哦，好好好，什么时候有功夫？我马上回去就给您写吧。那好，我现在就跟你去，走吧。说着话，跟着周顺就出了这个圆月亮门了。出了圆月亮门，一拐身就进了书房了。进了书房之后，周顺就坐下，拿过宣纸来，马上这就研墨。他这一研墨，贾秀英过来，我给你研，你写吧。你打算写什么呀？周顺这阵瞅着表嫂，他自己心里在琢磨，我写什么呀？啊，我给他写首唐诗吧。好，写。周顺提起笔来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写了一首唐诗。这唐诗写完了之后，周顺从头到尾又捋了一遍。表嫂，你看这首唐诗行吗？我瞧瞧。贾秀英就过来，他瞅着这个唐诗，好像是下意识的一伸手，啪，就把手搭到周顺的肩膀上了。周顺在这坐着就不敢动了呀。周顺心想，这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周公子长这么大，可头一回碰见这样的事儿，咱们下次再说。